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天气很好啊，这个可以说是到处绿意盎然。你看我今天很多绿色在我身上，这本圣经穿了一个绿色的衣服，这是杨曼姐妹为我做的圣经，然后穿了一个衣服，绿色的衣服，绿色的领带，是吧？我连这个笔都是绿色的啊，实在非常非常的感动，谢谢各位对我的爱心跟接待。今天因为有很多的那个弟兄姐妹去参加生活营，有些人回家里度假，所以我们人比较少啊。我站在这里，你们觉得平衡吗？我需不需要站在中间？可以吗？没问题啊。好，谢谢神的恩典。我们上一次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今天我们要看第二章，所以请大家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今天我们的经文虽然很多，但是我们不会每一节细讲，我们把一些重点希望给大家来分享，看看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好，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招聚众圣徒侍立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受教的心，给我们受教的耳朵，能够听从主你的话，帮助参加营会的弟兄姐妹，回家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同感一灵，在你的爱中，在基督的保守中，我们彼此的纪念。愿你兴旺各地福音的工作，让我们这一群成为你儿女的人，在这个世上可以更多更喜乐的为你生活，为你做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腓立比书是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在欧洲设立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是这一群弟兄姐妹非常爱他们的传道人，而且这个教会虽然自己不是一个富足的教会，可是这个教会很愿意给，这个教会很愿意奉献，这个教会愿意侍奉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让保罗喜欢称赞的一个教会。而这封信写出去的时候，保罗正在他的传福音的道路中呢，被罗马人关押在监狱里面，因此这封信可以说是从监狱坐监牢不自由的状况中间写出来的。你可以说是保罗的一个绝笔的信，他不知道他未来的日子，他明天是不是能够得到自由，可是他相信如果主给他恩典，他可以脱离这个不自由的状况，他可以得到自由，他可以再看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这封书信写得非常非常的个人，非常非常的带有感情，也非常的直接。所以我们从保罗这封书信里面可以看到保罗这个人情感表达的方式，以及他爱教会的那个深度。所以腓立比书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书信，跟他其他的书信不太一样，他也谈到一些重要的教义，可是他更谈到了我跟你，就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那个直接的关系，特别是我们要如何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一起同心的来建造，虽然我现在不跟你们在一起啊。但是我们提到他对于生死的看法，我们看到他爱教会的那个心意，以及对他们的鼓励，叫他们要同心，叫他们要互相的扶持，叫他们要小心辨明福音的真理。有人出于恶意，有人出于善意，都没有关系，重要是把神的福音传扬出来。所以他在第一章的第27节，请大家看27节好吗？第一章的27节到30节的地方，请大家一起来念。你手上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27节到30节，请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叫我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就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也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好，这是第一章的结尾，接到第二章待会我们会分享。他说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是信靠福音的人，这个福音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所展现出来的基督徒生活的方式，就是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他用征战来形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状况。他说我们蒙恩，我们可以因着福音信心所加给我们的那个能力，可以怎么样，一方面信耶稣，一方面也可以准备好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包含了这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信靠神，第二个就是我们为着这个信仰的缘故准备受苦。这是这个世界面对基督徒的方式，也是我们基督徒准备面对世界的方式。三十节他说好像一场征战，就如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保罗现在关押在监牢里面，就好像这一群弟兄姐妹看见他们的牧师，他们的传道人，他们爱他们的这位保罗关押在监狱里面，就像他身上所遇到的遭遇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一群因为福音缘故得着这个恩典的人，请各位弟兄姐妹，请你注意这个上下的经文给我们的鼓励，不是因为上帝的要求、律法的要求，而是福音已经在你我心中产生了这个福音的果效，因此我们行神要我们行的事情，而不是神的律法规定我们要行，是神的福音在你我的心中形成的那个信心的果效。弟兄姐妹，我们就走了两个不同的路。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这些律法主义的人就行了第一条路，按着上帝的命令，我要遵守这个，我要遵守那个，我不吃这个，我不做那个，以至于我凭着我自己的意达成上帝对我的标准的要求。这里说不，是因为福音主动的传给你，主动的赏赐给你，赏赐给我，我们因为有这个福音的帮助，我们可以因为信耶稣，信服基督，而且可以有能力在行道的时候为着主来受苦。好，这是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两个重点，是信基督跟为他受苦。请各位看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二节，第八章的十二节这里说什么，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念好吗？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二节，这是保罗，也是保罗对我们的鼓励。我们一起念第八章十二节，请。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二节有没有？是吗？十八节，对不起，我写的十二节，是十八节还是十二节？十八节好不好？十八节，对不起，请我们再念一次好吗？请。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更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好像预示的眼光，他清楚地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因为信靠神 你要背起那个信仰来的压力，好像一个十字架。耶稣说过这个话，你们要跟从我，要背起什么？一个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这个十字架有上帝的帮助，可是这个十字架其实就代表了一个你在行道相信过程中的一个受苦的经验。保罗自己做了一个榜样，他说我们也会因着这样的跟随也会受，可是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历程啊。所以27节到30节这里他给我们开了这样的一个眼光，鼓励当时的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因此他后面从第二章开始，他一开始说所以请你看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到第四节好吗？他这里用了一些特别特别伟大的劝勉啊，告诉我们他的期盼是什么。从第一节我们来念到第四节好吗？请。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事。好，他说，谢谢，他说完前面的那些这个事实，信仰的事实生活以后，他这里给我们的一些方法，给我们一些原则，给我们划定的一个界限，把我们圈在一个重要的信仰的立场中。这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讲到的。第一节说什么？他说所以因此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这些信靠福音的人，这一群属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他用了一个假设的语气，叫做若，假若，假使。好，这样的一个开头，给我们好像突然点醒了一个心里的一种渴望。哎，如果我们是信靠神的儿女，那么很显然的，很必然的，就是我们应该在某一些信仰的生活里面必定经历以下的这些情况。这边举到三个重要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什么里面，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彼此的劝勉。第二个是在爱心中有什么安慰，你可以说在神的，在上帝的爱里面有什么互相的安慰。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第三个是什么？在圣灵里有什么感动、光照、启发？啊，中文用交通这个字，啊，神的教导、神的光照、神的引导跟启发。有耶稣基督的劝勉，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有在神的爱里面，跟在圣灵里面。弟兄姐妹，这三位表达什么意思？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在基督里面，在父神的爱里面，在圣灵的感动跟光照中间。因此这三个合起来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全部。我们如果在这三位，这一位神，在三位一体的神中间有这样的经历跟这样的体会，体会到基督里面的劝勉，从神爱里面来的安慰，跟圣灵的光照、启发跟教导，那我们心中就开始有一种特别的能力，那个叫做慈悲跟怜悯。我们开始注意别人，我们开始从这个基础上面生出能力来，我们开始在这个信仰的这个经验里面知道，我们开始承受了这样的福气，我们开始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特别是教会的生活里面，基督徒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操练一个德性，就是从第二节开始讲的。第二节说什么？第二节 说你们因此就要怎么样，这是他的一个命令，这是他的一个要求，这也是他的一个期望，就是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可以什么相同。他说到好多相同的地方，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他再重复讲一次，有一样的心思跟一样的意念，让他的喜乐可以满足，就好像一个父亲看见他的儿女在神的爱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在圣灵的光照交通里面，产生了这样的合一的德性。亲爱的海德堡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主的爱里，在基督的劝勉里，在圣灵的光照中间，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不是产生一个这样的表现？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并不代表我们是成为一样的人，而是我们在这个三个基础里面，我们表达出来一个丰美的一个信徒的状况，就是我们的意念跟我们的爱心心思可以合一。这个合一后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彼此欣赏、彼此了解、彼此认识、彼此推崇、彼此认定，不仅从我开始，更是发现那个对方的优点跟长处。所以从第三节他说，我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只要这样，只要那样。第四节，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第三节告诉我们两个不可是什么不可，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反而要存心谦卑，每一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谁会弹琴呢？刚才有没有谁还会弹琴？除了我以外，在座有没有人会弹琴？如果从弹琴来讲，我比你强还是你比我强？我弹得再烂，可能都是要比你强一点，是吧？好，那么运用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怎么办？乐弟兄要看你的弹琴的技术比他更好吗？是这个意思吗？很显然你完全不会弹琴。那么这一节的意思是什么？看别人比自己强，很显然不一定是在能力、在恩赐上的一个比较。这一节经文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我一定可以在你的身上看见我所没有的恩赐或者能力，我一定可以在你的身上看见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我需要的，你也可以在我的身上看见一个恩赐甚至是能力是你需要的。我看你比我强，意味着我总是能够在另外非我这个人的弟兄或姐妹身上，不管老不管少，不管男不管女，不管他的背景如何，我们都是彼此需要的一群弟兄姐妹。我看见你，就能够从你身上看见我所没有用的，我的不足，甚至看见我可以从你身上有什么可以需要对我的启发，甚至教导，甚至帮助。这个看别人比自己强，并不意味着我需要埋没轻看我现在的能力跟恩赐，而是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告诉我们，这个人你不是万能的，你不是完美的，你也需要那个旁边一个最小的弟兄或者姐妹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这就是团契。所以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一种假的客气，不是一种中国人的这种礼貌。哎呀，我什么都没有啊，一大桌菜说菜做得很烂，有没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的长辈是这样，一大桌的菜做得很好的菜，客人请了他，哇，我今天菜做得很烂啊，包含包含啊，我的能力很差啊， 说儿女啊，这是我的小犬啊，这个愚笨的儿子，其实你的儿子其实很好。弟兄姐妹，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我可以从你的身上看见我所没有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这个教会有十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个教会有多少强人？每一个人，我看你们每一个人都比我强，你看我也看我比你强。当我们这样彼此看待的时候，总共多少人？这个算数怎么算出来？也就是在我的眼里有九个比我好的人，是吗？所以每九个人都这样看，就总共有81个很强的人，是不是这样算？在数学上面9×10还是9×9啊？80-90人啊。如果我只看见我比别人强，那么这个教会总共有多少强人？只有10个。每一个人都说每个人都需要我，但是我不需要任何人，我岳弟兄只需要我自己，而你们都需要我。每一个人都这样看待自己的时候，这个教会充其量就是10个能人，是吗？可是当我们每一个眼光去看别人，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这位奶奶，那位阿姨，或者是小弟兄小，每一个人我在他身上都能够学习，都能够借着我们教会互相帮助生活中间学习到其他的功课。每一个人这样去看待对方的时候，就是一个加倍的赐，加倍的，所以这个教会就变成有9×9甚至9×10，有81位，有90位的能人。因为在你的眼中，每一位的身上都有比你强的地方，他看你也在你的身上看见你比他强的地方。弟兄姐妹，确实是这样。啊，我们的阿静会做生意，是吗？或者我们有一个姐妹会做蛋糕，有一个弟兄会唱歌，有一个姐妹会弹琴，有一个人他可以把圣经的道理很清楚地告诉你，有一个人很能够关怀，有一个人很能够有耐心地听别人唠叨，有一个人不怕脏，他可以做很辛苦的事情，别人不可以做，有一个这个人非常的漂亮，他坐在那里为你祷告。弟兄姐妹，教会就是这样，每一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第三节前面那两个不好的事情就不会出生，不会出现，叫做不结党跟贪图虚浮的荣耀。你只注重你的面子，你只注重你的利益，在教会就结党了。上海人跟上海人在一起，北京人跟北京人在一起，东北的不喜欢关内的，台湾人跟台湾在一起，是吧？保罗已经意识到教会会有这样的问题，因此他在第一节这里说的，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在上帝里，跟在圣灵里，我们先领受了这样神给我们的福气，因此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间一定是意念、爱心、心思相同的一群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讨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甚至辩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意见，但是因为这一个基础把我们都圈在哪里？圈在基督的劝勉，圈在神的爱里面，圈在圣灵的光照跟感动里。弟兄姐妹，我们不会越过这个边界，彼此的论断，彼此的攻击，彼此的猜忌，彼此的仇恨，彼此的伤害。教会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抓紧2章的第1节那个地方，知道我们是一群领受福音的人，所以第4节就变成有可能了。我们可以也顾别人，不是管别人的闲事哈，这不太一样啊。我们会关心别人需要。每一节经文都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你的关注并不只是你自己。 你的关注从你自己出发了，你关注别人的需要，而这个关注不是一个强制，不是一个权力的欲望的展现，这一个关注是你分明知道，你若没有基督的帮助、上帝爱的帮助、跟圣灵的光照跟祈祷，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不结党，什么叫关顾别人，是你当然更不知道那个人竟然可以成为我的帮助。我需要阿静，我需要司令，我需要宗颖，我需要你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需要你们，诚如你也需要岳弟兄一样。感谢上帝，三位一体的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因此他从第五节到第九节这里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典范，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第五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念，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感谢神，他说完了教会他对这群弟兄姐妹的一个期盼，我们要在主里，在基督里，在圣灵里。有没有一个这样清楚的形象让我们去思想？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榜样让我们去揣摩？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声音让我们听见？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让我们可以去触摸？有没有一个人这样说过这样的话，让我们可以理解这其中奥妙的道理？保罗说有的，第五节，就是耶稣。我们从什么样的进路去理解这一个道理呢？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个形象。他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德文叫 gesin， 这个字 gesinno，哦，我不太会翻译成中文哈，的意思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在我们当中，他有一些特别的人、特别的事、特别的感受，是他特别关注的。因此我们来关注耶稣基督，他在生活这个世界上面，他的关注是什么？他的好跟他的恶，他的好恶是什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来观察一下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他的关注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心为心的那个意思。那么保罗用什么来描绘呢？他用初代教会的一首诗歌，所以从第六节到后面这第十节的其实是一首诗歌的歌词，所以他把这个歌词呢放在他的信里面，用这一段歌词哈，我相信这在原文里面应该是非常漂亮的韵文的诗，他用这一节歌词来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耶稣原来就是神，他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但是呢，他不因为他是神，因此他就特别的嚣张，特别的自大，他反而没有用他是神的这个资格来看我们，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一个永生真道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不但没有以神自居，反而进一步虚己，就是把原来他那个光耀的、应该可以展现的、理当展现出来的那个上帝的那个形象、那个威严、那个权威、那个荣耀完全的拿去，反而取代成什么呢？虚己。这个中文翻得很好，虚己，把那个原来那个完全我应该展现我这个样子的人，把他虚掉了， 把它脱掉了，把它取消了，把它拿掉，把它隐藏起来。我昨天在大爱教会讲到，也是讲这一篇。聚完会以后，有一个姐妹张明明姐妹很可爱，她最近信耶稣，她说月叔，她叫我月叔啊，25岁啊，月叔，我告诉你，我前两个月，应该是前两个月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向我显现。哇，我说很好，耶稣向你显现，怎么显现？她说耶稣让我看见他的样子。哇，我说你看过耶稣的样子？她把她的手机一拿来，啪，一个照片出来。哇，不得了，那个耶稣英俊的，就是像那个电影明星啊，非常的酷啊，有一点胡渣啊，这个西方人的帅哥啊，这个金发，但是又有点黑，又有点白啊，就是一个这个金发的帅哥啊，想必耶稣是像一个德国男士一样啊。他说耶稣就是这个样子啊，我在梦里面，在那个意象里面看见的耶稣就是这个样子啊。一个姐妹发给我耶稣，结果发现那一天这个耶稣就在我的脑筋里面出现。他的耶稣是这样的一个耶稣啊。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虚己取了什么样的形象？奴仆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姐妹好可爱啊，我没有反对她啊，我说如果耶稣是在你的心里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形象，我承认啊，但是耶稣肯定不是那一个样子外形。圣经告诉我们，他无什么家形美容使我们羡慕他。这里说他不但虚己，而且还取了一个奴隶仆卑的形象。这一个形象就像一个软弱的人一样。哎呀，弟兄姐妹，最高的上帝越来越低，越来越隐藏，越来越虚己，越来越取一个人的形象。他到这个世界来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知道你身为一个人的限制是什么，所以他从一个绝对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跟你我一样的人，就在做这个虚己跟取了奴仆形象的事情。他为了要让你我知道，他晓得你身为一个人的限制，身为一个人的困境，身为一个人的痛苦，身为一个人的无能为力，身为一个人的绝望。因为人若是没有上帝的帮助，他就是一个奴仆命，他就是一个奴隶的生命，他就是一个外面看起来可能仿佛漂亮，但是其实他的心里是不堪的，他的心里是黑暗的，他的情感是破碎的，他的拥有是会过去的。弟兄姐妹，这一个跟神一样的同等同职同行的这一位神子耶稣，取了这一个形象，主动的自愿的取了一个这样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存心的卑微，而且存心的顺服，执意的要顺服，到一个地步，死在这个世界。保罗加了一句话，而且死在那个十字架上面。上帝把上帝钉在十字架上面，上帝弃绝上帝。各位，你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那七句话，第四句，神哪，神哪，你为什么离弃我？大家你还记得吗？这就是耶稣到世界上的最后的一个目的。我上那个十字架是上帝要我上，而且我主动的上到那个十字架上。保罗用这样的前后的经文给我们开启了一个信仰的世界。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认同我们身为一个人的有限跟痛苦，以及我们所要经历的那个苦难，他自己先做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活生生的用一个人的样子，却也是一个100%神的内容 活在这个世上，让我们去经验他主动的来认同我们。这个十字架上的恩典就借着这个形象活化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二节所说的，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说的，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爱里，在圣灵里面的那些恩典，就是因为第五节这一个道成肉身的真理耶稣基督他来到你我中间，因此这个真实的经验你是可以感受的。这个感受就是那个福音所带出来的那个果效，因为你相信。因此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确实可以因为常常思想耶稣，第五节告诉我们的，常常以耶稣基督的心，我们熟知，我们体会，我们观察耶稣基督这里的心意，他的喜好，他的好跟他的恶是什么，我们透过这样的亲近了解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做的事是什么，不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积极去展现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努力去除的是什么，是透过耶稣基督自己已经所表达出来那个生命的典范。这节经文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要跟耶稣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主一样，但是也因为我们这一群是信靠神的人，我们也分享了从耶稣来的这个恩典。因此我们站立在信心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就生出那个果效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连在我身上的那个枝子一定结出果子来。这个连结，这个枝子，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连在那个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一个信心你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所展现出来的恩典就流通到你的身上。因此你这一个枝子一定会结出什么，那个相称信心的果实来。有的人果子很多，有人果子很少，但重点是你这个枝子一定结出果子来。有的果子很大，有的果子很香，你的果子很小，但是呢很有味道，虽然比较小。感谢上帝，神就用他的真道，用他的爱，用我们遵行他的命令，让我们结出果子来。这里也是这个样子，透过我们体尝耶稣基督的心意，展现出来我们教会生活的合一。因此我们教会的生活一定不能够须臾的离开耶稣的教导，不能够片刻没有耶稣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判断是非对错的那个尺度，不能有一刻钟忘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目的，否则我们一定开始结党，我们一定纷争，我们一定开始觉得我的意见是最好的，我的看法是最高的，我所指出来的方向是大家都要遵循的，这个教会如果没有我那一定完蛋，没有这种事啊！我们这一个教会，海德堡教会一定是一个以耶稣基督心为心的一个团体。因此他这样的虚极，他这样的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第九节这里说，所以神给他恩典，将他升为至高，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啊，这个名代表了他整个这个生命的本质跟特性，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也就是说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可见的、可不见的、有形的跟无形的，特别是在灵性中间的所有的受造，都因为这个名要屈膝，要敬拜。十一节非常的重要，给我们三个称呼，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基督，一个是主。 我们可以称为耶稣是救赎我们的那一位神，基督就是那个救世主，而这位主是真正我们在生命信仰里的那个唯一要跟随的那个典范，耶稣、基督跟主。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的恩典跟这个圣灵的崇高，我们知道我们跟这个神儿子的关系，我们透过他的形象，透过他赐给我们的信心，走在那个信仰的道路里面，我们一同将荣耀归给那个在天上的父。三位一体的真理在每一节经文里面都让我们看见，非常非常的宝贵。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所生活的、所说过的话跟他的言行，让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就是那个福音的内容，耶稣在这里展现出来了。对于一个不愿意相信的人，对于一个拒绝这种福音的人，对于一个只认为由万事我来决定的人，这一节经文也可以套在他的身上。当我们说耶稣基督原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就是神一样而显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人刚刚好做这个事情。人就是以自己的心为主，保罗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但是一个罪人抵挡福音的人，他就是以自己的心为主，而且呢，他原来没有上帝的形象，可是他却以自以为有限的人作为那个本体，自我肯定。他不应该有天上的那个荣耀的形象，他说我可以拥有这个上帝的形象。因此，这一个篡取上帝形象的人，马上就因为他的骄傲面临了死亡。他一意的孤行，存心的嚣张，啊！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这样子。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罪人是什么？反倒骄傲起来，一意的孤行。而且嚣张不已，好像死是别人的事情，我老兄是从来不死的。这就是世界的样子，这就是罪人的样子。弟兄姐妹，让这一段话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吸引我们思想我们跟耶稣信仰的那个关系。因此我们来看十二节这个地方，十二节到十八节，他说这样看来，前面说完了，那我们应该进一步可以有什么样子呢？他现在讲到很实用的地方，从十二节我们来念到十八节好吗？有六节的经文，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将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他说这样看来，他说因此这样，他更进一步的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海德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顺服神、信靠神、跟随神、信耶稣的人，有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的一群人，保罗说不仅仅我在你们这里看着你们的时候，不仅仅是吴牧师每一个月来盯着大家，同时他不来 不在的时候，这里可能还没有传道人来的时候，我们彼此这群弟兄姐妹就怎么样，更是顺服神了。不是有一个压力，有一个规矩在那里，是我们完全知道我们应该借着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思想耶稣基督的心，我们操练在主里面的顺服。这句经文说的很重要，叫做恐惧战惊，继续的活出你得救以后该有的生命。我再讲一次，这是另外一个翻译，战战兢兢，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叫做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这比较文言啊，漂亮的翻译。翻成更简单的话叫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活出得救以后应该有的生命，好吗？这样你就懂这个意思了哈。战战兢兢的，也就是说前面这条路容不容易，不容易。这条道路轻松吗？不轻松。可是有没有可能征战得胜？有的。因为你拥有什么？在主里的爱、圣灵的光照跟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那个权柄，你有这三位一体福音的帮助，你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榜样，他给你力量。这里说，那我们既然是领受这样恩典的，我们相信，因此我们就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之后战战兢兢，就是小心翼翼的靠着神努力的活出应该有的生命。每一个人不一样，弟兄姐妹，请你一定要记得岳弟兄说的话，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做一个圣人，不是要做一个完人，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跟随神，因为相信福音，所以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应有生命的那个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可以的，让我清楚肯定的告诉你，你一定可以。至于有多有少，那不是我们关怀的重点，你一定可以活出该有的生命。所以第三节十三节这里说，我们要立志在这个心里抓紧这个应许，为着要荣耀神，他神的那个美好的旨意要在我们心里动工。因此十四节这里说，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所行的，包含你日常的生活，因为你靠着神，你就操练两个德性，一个叫做你越来越少发什么，发怨言，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怀疑跟争论。教会的生活，信徒的生活，有时候我们跟别人不和，其实出于你自己跟你自己不和，你自己都饶不过自己，是吗？你对你自己不满意，你对你自己有很多的要求，你对你自己有很多的这个论断，也跑出去，你对你旁边的人，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同事，对你的老师，对你的朋友，对你亲爱的人，你发怨言，你有争论。如果我们的教会都是这样的人在一起，那就是彼此的埋怨跟不断的争论跟不断的怀疑。这些事情的结果就是我们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实有抱怨。保罗说，我们要操练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每一节这一个要求都很高，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力量，好使我们可以无可指责，可以诚实无畏，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的儿女。他前面加了一个形容的词汇，叫做无瑕疵的儿女。弟兄姐妹，你可以无瑕疵吗？你是一个无瑕疵的人。你是上帝的儿女吗？你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因为耶稣帮你已经解决了你那个瑕疵的问题。当这个世界说你还没有达到我的标准的时候，上帝一看 No， 你已经达到。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在我们的身上披戴的谁？披戴的耶稣基督。你怎么样能够披戴耶稣？因为你相信，所以你的相信把耶稣披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世界要攻击你，这个世上有征战来临的时候，上帝看你是一个什么？他无瑕疵的儿女。你怎么样抓紧这个应许？就是你继续的相信。你继续相信的结果是什么？你就能够战战兢兢的把那个该 活出来那个生命的果子，活出来。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你不要气馁，你不要失望，你不要退后。你有失望，你有退后，你有疑虑，你甚至有埋怨的时候，这都是常态，这都是我们会发生的事情。保罗知道，因此他给我们一个出路，就是从信靠耶稣得着的那个福音的开始，这是福音。所以你不要读错了腓立比书，有好多的规定，我已经活得够累了，丈夫已经很烦了，妻子已经很烦了，孩子已经很重了，学业还没有完成，我有经济的压力，我的生意失败，我好多毛病，我还要再看今天这段经文，完蛋了，我不要看这个，还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干一个正常的人都已经很累了，还要跟神比在一起，那我完全不要信耶稣了。不，这一段经文如果你这样解，你就完了，你就累了，你就死了。不，前面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因为福音赏给你，我们后面的动作，后面的思想，后面感情的表达，是配合这个福音所相衬出来的那个样子而已。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感谢神。所以从十七节那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期望，就是保罗说，如果容许我的话，你们可以把我献在你们信心的祭坛上。多么惊人的一个宣告，他说，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的信心就是你们生活信仰的那个全部，献给神。我们的高母，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面前，如果可能，如果我有这个荣幸的话，我愿意将我的生命所流出来的那个为福音流出来那个血，也能够借着你们的信心也浇奠在那个祭坛上面，这是好得无比的。保罗说，我要用我的生命，信仰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奉献，加上你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一起献给神。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图像，让我们看见保罗对他生命的一个定义，他对于他生命位置的一个诠释。弟兄姐妹，保罗的生命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激动跟觉得我们要以他为榜样，就是这些东西。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是一个非常爱上帝的人，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如果可以这样的话，那么我愿意跟主永远的在一起。你们献上你们的信心侍奉神，我就把我信仰的生命，把那个血洒在这个信心的祭坛上面，当成一个祭物，把我这个人生命献上。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一个相信福音，因为相称福音所生出来的那个果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表达出来是什么？请你看，从十七节这里有多少个喜乐？你能算给我听吗？我若被交在其上，也是喜乐，与你们众人一同什么？喜乐。十八节，你们也要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他重复再三的讲的，喜乐，喜乐，喜乐，不是眼泪，倒霉，不幸，是什么？我愿意高兴喜乐，而且不仅仅高兴，还要喜乐，一同喜乐，我们一起喜乐。弟兄姐妹，他能够喜乐吗？他不能喜乐。他在哪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在监牢里，他在最没有自由的地方，他在最绝望的地方，他的同工生病，他的同工离开他，他在远处的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不知道的弟兄姐妹发生什么事情，他孤单的一个人面对他信仰的挑战，他思想耶稣，想来想去，他想到这句话，我感到好喜乐，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喜乐，我们还要再喜乐。所以这封坚毅的书信应该是一个眼泪的书信，结果结晶学家告诉我们，这是一封充满喜乐的书信。好，我们很快的从十九节 看到二十九节，三十节我们就结束。这里信写的这个地方，他从十九节开始举了两个人物，让我们看看这两个人物值得我们认识一下。十九节我念给大家听，请大家来看。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二十三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二十五节，谈到另外一个人，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足之处。弟兄姐妹，十九节到三十节是一段非常感人的段落，我们很少在圣经里面看到一段经文用这么长的十九节到三十节这么多圣经的经节形容两个人，一个人叫做谁？提摩太，另外一个人我们比较不认识，叫做以巴弗提。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谁？就是服侍教会、服侍传道人、服侍弟兄姐妹的两个人。他在保罗最艰辛的时候离开他吗？没有离开他，在他的旁边服侍他，成为他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海德堡教会就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人。圣经把他们提出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这些隐藏的小人物，当然提摩太的名字稍微大一点，这个以巴弗提圣经提过他大概两三次，我们不知道他做什么，但是很显然这一个人是腓立比教会派出来帮助保罗的。那么帮助的过程中，他生病几乎到死，保罗为他非常的忧心，他想要再把他派回去，让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他现在很平安，他虽然在监牢里。这样的一个同工的关系，他说他是跟我一同做工，他是我的弟兄，他是跟我一起当兵的。前面说那个提摩太，他是我属灵的儿子，他跟我一同的劳苦，他待我像父亲一样。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一个很真实的图画，给我们画了一个美好的那个愿景。在最艰难的时候，有人没有离开你，在你最艰难最孤单的时候，你知道你旁边还有弟兄姐妹，而且这个弟兄姐妹不仅仅是忠心的陪伴你，而且你甚至可以差遣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把福音的消息，把那个安慰带给那些也关怀你的人。这就是教会，感谢上帝。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的生命旁边，教会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提摩太？有没有以发这个以巴弗提在我们中间？我相信是有的，你就是那个人。这些人正应了前面那些圣经说的，体会耶稣基督的心，常常虚己，取了那个人的形象去侍奉 他的弟兄跟姐妹，在他的生命中间充满了从耶稣里面，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劝勉，在神爱中的那个爱心的表达，跟在圣灵里面的那个交通。因此这两个人插在第二章跟第三章中间，我觉得是非常神妙的一个比喻跟一个记录，让我们这些真实的弟兄姐妹看见啊，真的有这两个人默默无闻的在帮助主的门徒使徒，让他可以安心的，虽然在监牢里面，但是他有盼望。所以保罗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必定快去，因此我派提摩太先去。所以所有的教会生活一定是透过差遣来的。弟兄姐妹，你要凭着差遣传福音，你也接受差遣传福音。所以这整个的一个画面让我们看见追随基督的一个图像，追随基督原来是一个可以这么美好的事情，原来追随基督是已经基督自己做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他已经设下了非常非常多的恩典，让我们承接之后，我们真的可以借着耶稣给我们的帮助，可以把这个信仰的生活结出我们应该有的那个信仰的果实的。我们下次谈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好，今天我们的讲道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再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在我们中间行，谢谢三位一体的上帝给我们爱，给我们光照，给我们劝勉跟鼓励，谢谢主赏赐我们每一位属天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你爱子耶稣深深活化在我们心里的那个恩典。主，我为众弟兄姐妹向你献上祷告，也献上祈求，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你，帮助我们常常注视你，帮助我们常常体会你的爱，帮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爱中，帮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谢谢你，你的榜样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为今天的道理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